诸法正信本具法界同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力律正本来护住龙群宝七群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咱们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如龙树的究竟义论如中论呢分了四个科派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派也就是 在讲论义当中论义的分了三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这个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派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两方面宣说暂时地第二是宣说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宣说暂时地宣说暂时地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派第一个科派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首先呢是提起地的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第三呢是远行地的四地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派在讲现前地讲现前地呢分了两个方面这个真实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真实呢又分了三个科别首先呢是就是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说此地功德而结尾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真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真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一地抉择空性第二是这个空性的分类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就是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呢首先是一地抉择法物第二是一地抉择人物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抉择法物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义理抉择人物那么义理抉择这个人物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的两个科判当中呢那么首先是这个求解脱者先破我的像这样的这个总的教言御生菩萨呢一个颂者进行宣讲的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内容呢那么就是宣讲人破的理证就是比破的这个理证吧那么现在的话就讲这个破除的方法或者他的理证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破除实有我第二是这个程序假立我这个方面是一个是就是说在从这个实有我方面呢二地当中都不存在那么破除实有我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在这个圣义地当中破除而在明眼地当中不破除实有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实有我二地当中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所谓的这个程序假立我呢那么依蕴假立的这种相见的这个我那么在这个明眼地当中暂时呢是可以程序的这个是中观应生派的观点吧所以说呢就是分了这两个科判呢进行这个抉择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呢就破除实有我破除实有我呢分了这个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破程序我运一体第二呢是破程序我运一体第三个科判呢程序我运一义何者也不可言说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呢就是代表了三种实执相见了三种严重的这个执着所以说呢首先呢就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破程序这个我运是一体的破程序我运一体的这个也分两方面嘛一个是续记一个是第二是比破所谓的续记呢前面已经讲过了那么就是这个主要是这个疏论外道为主的还有顺论外道啊还有其他的吠陀宗等等像这样一种外道宗啊他们程序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神我那么像这个神我是这个常有的是一个常有的法而且还有具足各种差别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常有的法和这个五蕴的法就是很明显的就不可能是一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神我呢它是一个常有不变的而五蕴的本体呢就是这个要变化的比如说呢顺势外道他们也承袭上一世的五蕴这一世的五蕴下一世的五蕴像这样的话都是这个要灭的要都有这个生住灭的过程所以说呢五蕴是这样的本体但是这个神我就不是这样的本体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神我和这个五蕴呢就不可能是这个一个本体的肯定是他体的那么针对像这样的离蕴这个离蕴之外程序的我呢那么中观中呢必须进行个破执关于破除这样的一种遍计我执遍计我执的它的必要性呢昨天以上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开始讲这个比破的时候呢就分了两个方面不许如是知我第二是离蕴无我那么这两个科判第二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就是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分了两个方面不许如是我呢像这样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首先呢可以说是这个总说这个人破的理证第二是的此理一人破其他常我就是两个科判吧首先呢第一个科判就是总说人破的理论那么总说人破的理论到底是从哪个理论进行破除他的神我呢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讲的很明显很明确的所以说呢这个月城菩萨也通过一个颂词来总破的在颂词当中就讲到呢如使女儿不生故彼所记我皆非有此意非是我之一不许世俗中有此 那么这个科判呢就讲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神我就像死女儿一样，实际上呢在这个生意地当中，在世俗地当中呢都是不会存在的啊，都是不会存在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总破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神我了，把这个神我呢就是总破了。那么既然这个总破了神我，那么他破的理论是怎么样呢？首先呢就是说的这个比喻啊，首先呢是通过这个比喻来说明，如死女儿，如死女儿，什么如死女儿呢？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神我，就像这个死女儿一样。那么死女儿呢，前面大家都知道了，死女儿在生意地当中是不可能有的啊，即使在这个世俗地当中也不可能有这个死女儿的体相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死女儿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中观宗就用这个死女儿的这个比喻彻底，那么就是说明呢啊，这个外道所许的神我是根本不存在的，生意地当中也不存在，世俗地当中呢也不会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如死女儿。如死女儿呢，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这个死女儿这个法前面讲的生意地当中绝对没有的。在明眼地当中呢，明眼地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正世俗，一个导世俗。正世俗和导世俗两个地方呢都不会有死女儿的存在啊，都是不会有的，就是彻底没有的一个法，就是这个死女儿。但是这个外道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神我在生意地当中，但是不需要说了，肯定是没有的。那么在这个明眼地当中呢，在正世俗当中啊也不会有，但是呢它在道世俗当中呢啊可以程序它是在道世俗的这个，包括在道世俗当中呢，前面讲这个二地的分类的时候呢，世俗分正世俗道世俗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面讲到了像这样的阳焰梦境啊，像这样的这个外道的自信啊，这个方面呢讲到了这个是这个道世俗。那么这个时候的神我也可以包括在这个道世俗当中啊，像这样的话包括在道世俗当中。所以说这一点呢和死女儿稍微不同，其他的方面的话都是这个相同的。也就是说呢，不管是从生意地和世俗地，总的来讲呢都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对比了如死女儿。那么为什么如死女儿呢？我们这样跟他们讲是不会服人的，或者我们自己在学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啊，就是如果没有理证那么也不对的。那么这个是最关键的理证，就是这个三个字不生故啊，就是这个不生故呢，就是这个如死女儿不生故，就是从这方面，就是不生故这三个字呢，就是讲到它的根据啊，最主要的根据就是不生。那么为什么就是不生的呢？我们首先观察死女儿是不生的。死女儿呢，它可以说是这个既举亿万因缘，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死女儿的产生啊，就是这个死女儿是绝对不会产生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死女儿是不生的缘故呢，不生的缘故呢，就是二地当中都没有，就是从这方面讲的。那么死女儿是这样的，我们说是神我呢，神我也是这个不生故。不生故为什么是不生的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初等外道所承许的这个神我呢，它是一个常有法，它是一个常有的法。如果是一个常有的法的话，它就像这样的常有法的话，就离开了人生所生，离开人生所生。一方面呢，它不是人生啊，前面讲过了，无德无作非作者，在这个非作者当中呢，就讲的不是人生啊，它不是人生的因啊，人生的因是这个自性，所以说相对的话非作者的。然后呢，还有讲这个不是所生，不是所生，那么可以说是什么是所生呢？在外道速顿外道的二十五地法当中呢，二十五地法当中呢，像这样的这个自性啊，它是单单是人生，不是所生的。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大啊慢啊，还有其他的五维啊等等，像这样的法呢，就是这个有些法呢，既是人生又是所生，比如说大。大呢，它又是这个所生，它是自性所生的，它又是人生，通过这样大呢，可以产生其他的慢等等相等法。所以说呢，在这二十三地法当中呢，虽然有些是这个唯一的所生，由于是又有人生又有所生的，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变异，我们平时所讲的二十三地法都是变异的。那么像这样的变异呢，实际上就是所生果啊，实际上就是所生的果，全部是人生全部是这个自性所产生的缘故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所生的果。那么像这样的像这样的神我啊，绝对不是这样变异法。啊，神我不是变异法，而且他们说得很清楚呢。他们自己的讲五种神我的神我的五种这个特法的时候呢，前面也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外寄受者常法我啊，常法我，既然是这个常法的我的话，那么肯定是离开这个所生人生的。只要是一个常只要是一个常有不变的法，那么肯定就离开人生因，不可能作为人生因。如果是一个常有的法的，不可能作为人生因的；是一个常法，也不可能作为所生果。不可能作为所生果，就是因为它是常法，没办法变动的缘故，没办法变动的缘故，它怎么可能安立成像这样的人生所生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常法的缘故呢，我们说这个是不生的啊。从他自己的观点当中就了解到呢，像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神我，它是常有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是他们自己承认的观点。既然是你们自己承认的观点呢，这个是我们破除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所谓的神我是这个常有的，是不生的缘故，不生的就绝对没有。只要是不生的法呢，就绝对是没有的，二地当中不会存在。犹如死女儿，死女儿她就是因为不生的缘故啊，就是因为她不生的缘故呢，所以说生意地和世俗地都不存在。那么像在你所谓的这个神我啊，也是因为不生的缘故，那么所以说生意地和世俗地当中都不会存在， 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就附身，那么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能破音啊，这个方面是最主要的，是能破音，就是附身故。那么附身的原因前面讲过了，这个时候呢再可以说再简单提一提，就是因为他这个这个长法，像这样的一个长法的话，就离开了人身，也离开了所生的，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像这样的一种法。既然是像这样离开了这个人身所生，它就是有不生法，不生的法呢就绝对不会有啊，它就是没生的缘故呢，就绝对不会存在它的体相。它可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实有的所谓的常有的实有的体相啊等等，像这样的话都不会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不生呢就是很关键的。我们在这个思考这个宋词的时候，在思考为什么在破除外道的神我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月城菩萨没有用很多很多的理证啊，就是送用这个不生，就是你们自己程序的这个不生的理论呢，就可以完全的破除，完全的破除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神我呢是这个实啊是个常有的啊是受者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很多差别的神我呢绝对不存在的。好，这个方面就是是讲到这个不生故。然后呢就是彼所寄我皆非有，就是因为不生故的缘故呢，所以说彼所寄我，像这样的数论外道，这个彼呢就数论外道，数论外道所寄的所忘记的像这样的神我啊皆非有。像这样的这个皆非有呢，当然就这个皆字呢不单单代表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这个这个两个以上，那么两个以上呢就是圣义地和世俗地，不管不单单是圣义地，世俗地当中也不会有，所以说是皆非有啊。从如果是从数论外道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可以这样理解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比如说寄我皆非有，为什么皆非有呢？就是不生故啊，就是月生菩萨自私的直接讲到不生故。然后呢此一非是我之一啊，像这样的这个神我呢也不是我执啊，也不是具生我执的这个所依处。那么前面讲到了像这样的这个具生我执啊，具生我执要产生的时候呢，它直接的所缘是谁？直接的所缘就是我。那么像这样的我呢，是不是这个缘神我而产生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我执呢？啊，缘神我产生一个具生我执呢？绝对不是的。为什么呢？不生故啊，月生菩萨也是说不生故。你们像这样的神我根本就不生，不生故没有，没有的话怎么可能作为我执的所依呢？不可能作为一个我执的所依，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此业非是我执因呢，像这样的这个神我也不可能是具生我执的依靠处，也不可能呢众生依靠所谓的神我，了解了所谓的神我之后呢，然后呢缘他产生一个我执，产生一个我所执，这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就是因为不生故，此业非是我执因，不许世俗中有此。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神我呢，在世俗当中也不会存在的，不承认他的圣意啊，世俗当中有，像这样的话圣意当中不存在的，前面观察。然后呢世俗当中为什么不存在呢？世俗当中的一切法全部都是因缘产生的，全部都是因缘产生，任何一个法，任何一个世俗当中的法呢，没有一个呢不是因缘产生的。如果是因缘产生的法啊，绝对无自性啊，绝对不是，不会有自性，绝对不是恒常的。但是呢你们自己所存取的像这样的神我，像这样的神我呢，它不是因缘产生的法，既然不是因缘产生的法呢，就不会是世俗法啊，就不会是世俗法。所以说呢，既然它不是世俗法的话，我们说不许世俗中有此，不单单是圣意当中，就是连这个世俗意当中呢，也不可能有一个所谓的神我啊，就从这方面呢就是直接的啊做了破斥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就是如此这个了解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通过这个不生故呢，就是他这个总说，他就说这个总说能破的理论嘛，总说能破的理论就是说不生故啊，这个方面就是可以啊总的折破。下面呢就讲第二个科判了，第二个科判内容呢此理能破其他常我。啊，就是不单单是数论外道所执取的像这样的一种神我啊，具足五种特法的神我。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数论外道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神我呢，也可以通过如是的理论啊，都可以完全进破的。啊，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有一个宋词：由于彼彼诸论中外道所记我差别，自许不生因进破，故彼差别皆非有。那么这个宋词呢就讲到了这个由于比比诸论中啊，不单单是数论外道的，还有像这样的这个圣论外道啊、匪陀论啊等等，他们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论中呢啊，外道所记的我差别啊，神我方面都是相同的，认为一个这个常有的不变的，像这样的一个神我，神我呢就是在轮回的时候受到束缚，解脱的时候呢神我呢得到了解脱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只不过呢他们就说啊，或者是五种特性，或者是九种特性等等，这样的一种根据，这样的一种因有不同，实际上呢他们的神我都是相同的，前面我们讲过了。那么像这样的话，由于比比诸论中啊、数论外道等等他们的论点当中所记的这些我的差别呢，这个时候呢需不需要对他们的这个各个的差别法一个一个进行破斥呢？月城菩萨说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就通过这个前面这个理论，就是通过这个前面理论也可以破除其他外道的所谓的常我。那么是什么样的一种理论呢？自许不生因进破啊，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呢？自许不生因，自许不生因呢，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不生故 没有像这样的话啊，并不是说这个中关中啊强行给他们安利的，这是他们自己程序的。他们自己程序的时候是程序了哪一个人问题呢？他就说了这个这个如果是不生的法的话，就绝对没有。他还要说什么呢？还要说一个这个犹如死女儿，他自己说呢还要犹如死女儿。他说这个死女儿是不生的缘故呢，这个死女儿是绝对没有的啊，这个是他们自己承认的。自己承认的话，那么中关应惩罚就抓住这一点呢，就使用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四大因当中的第一个因。汇集相位，汇集相位的这个因呢进行破斥，啊，从哪个方面汇集相位呢？就是说你们自己啊承认的是什么呢？你们自己承认了不生故啊没有，犹如死女儿啊，不生故没有这个犹无生故没有，就是他的道理了啊，就是他的理。然后呢，犹如死女儿呢，就是他的这个比喻啊，就比喻了这个方面呢，他通过这样的道理和这样的比喻呢，成立死女儿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关中就是这个这个抓住这个问题呢，啊，你们既然这样承认不生故没有，犹如死女儿的话，那么我们说呢，在你们自己的立论当中已经出现了矛盾了。一方面你通过这样的不生因呢破除了死女儿，一方面呢通过这样的不生因呢成立有一个产物，这个方面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啊。这两种就是这个两种法，我们可以说这个你自己没办法观察到，但是中关中呢就把两个相违的法汇集起来，看你怎么回答。他就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观察到的时候，自取不生因。首先就是说他们自己外道是这样承认的，首先他们自己是这样承认的。所以说既然他自己这样承认的话，中观中呢就是说你们所谓的禅我也是不生故啊，没有啊，这个是理。然后呢犹如死女儿啊，犹如死女儿，所以说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不生因呢，就是尽破所谓的所有的这个神我的差别，所有的神我的体相呢，通过这样的一种颂词，通过这样的推理呢，啊，全部都已经这个进行了破斥了。所以说就使用了这个汇集相位因，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他们不承认的话，他们如果说不承认有差别呢，他说死女儿和这个神我有差别呢，那么就还是如果要这个彻底破斥的话，那就可以说是根据相同，马上就用根据相同的。像这样的根据相同，为什么根据相同呢？死女儿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不生的缘故没有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我们说你的常我，实际意义上呢，你这个常我呢，就是这个前面观察的，就前面讲第一个颂词都是观察的一项。像这样的话，你这个所谓的常法，它绝对是离开人生所生的。既然是人生所生，而且你自己也是说是不生不灭的，既然是不生的缘故，你自己程序是不生的缘故呢，也会就是说那个不存在，也是死女儿一样。所以这二者来讲的话，完全都是相同的。如果你说你们的这个神我有，那么死女儿就绝对应该有。绝对应该有。如果你说死女儿没有了，我们说你这个神我呢就绝对没有，从根据方面是完全相同啊，完全相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展开破斥了之后呢，他们最后就没办法回答，那么绝对的相见了，这个总的这个神我就被破斥掉了。故彼差别皆非有，故彼差别皆非有呢，像这样的一个总的这个神我如果都被破斥掉了之后呢，那么所谓的这个他的这个九种特法也好，五种特法也好，什么样特法呢都没办法安立了啊，都没办法安立。或者就是说这个匪陀派所程序的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外面的气不相同，但是里面的这个空是一样的缘故呢就像这样比喻呢，他说这个通过六道众生的外在的这个外表不同，但实际上每个大我都是相同，这个神我相同。那么现在种种的差别的安立呢就是通过这个神我的本体就被破掉之后呢，他的这个他自己的上面的差别也不会有了。比如说死女儿，这个死女儿本身如果都没有的话，死女儿上面的我们说是死女儿她自己穿的衣服啊，或者上面的种种的这个她的脸型啊，这些差别法都不会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互比差别皆非有，地方也讲到了这个通过前面这种理论呢可以破除其他常我啊，其他常我通过这个方面呢都可以破除掉啊，从这个角度就是进行了破除了。吉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当中破神我的时候呢，他是破这个实啊，像这样的这个纹身实啊，或者这个像这样的看色法的实啊，像这样是否有变异呢，想破除他所谓的这个神我的，破除的方法不同。但这个地方呢，主要这个月城菩萨破除的方法呢，在本论当中主要是通过的不生因啊，就通过这个不生因呢就对他这个常我的本体直接观察，直接观察之后呢就彻底呢就是这个直接呢把他的这个神我就破除掉了。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科判，不许如此自我啊，不许如此自我讲完。下面我们可以说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像这样的话，离运无我啊，就我们就成立了离开运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单独的我的存在啊，绝对不会有这样单独我的存在。那么这个科判呢就两颂啊进去。首先我们讲第一颂，是故离运无异我啊，离运无我可取故，不许为是我之一，不了一起我见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讲到了事故离运无异我啊，通过前面这个道理呢，通过前面的不生因啊，观察这个神我不存在之后呢，事故我们可以程序呢离开了这个五蕴之外的这个所谓的神我是绝对不会存在的 啊，绝对不会存在的。而相对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离运无我可取故，离开了所谓的这个无运之外呢，那么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我可以被这个执取啊，可以被执取了。相对的话就是这个很明显，你可以了解到啊，就是相对的话，如果是这个这个离开了无运之外呢，那我们在寻找应该能够找得到一个我这个神我的体相。那实际上离开无运之外呢，怎么寻找？啊，就没办法找到一个所谓的这个神我，所以说这个离开的五蕴之外的这个所谓的神我，那么是绝对没有的。那么就是因为呢，离蕴无我可取故，不许为是我之一啊，不了一体我坚固啊，不许呢就不承认像这样的这个离蕴离开蕴之外的这个神我呢，就是这个是为是呢，就是为这个世间众生世间有情我执的啊这个所依处。我值得所依处，因为前面有讲过了，必须要通过这个我呢，通过像所设施的我而产生我值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这个一个我是怎么样存在的，这个方面就需要考虑，需要观察。那这个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种具足五种特法的我啊，具足像这样的这个九种特法的我，众生根本没有这样执着过。确实没有执着过像这样的我，这个我现在的这个产生这个我执呢，我是原一个有五种特法的神我，或者有这个九种特法的神我，像这样的这个这么多差别的这个我呢，绝对众生就没有执取过的。因此说呢，既然他从来没有执取过呢，我们就不承许像这样的这个所谓离蕴的神我，那么是众生产生我执的所依处啊，不可能是像这样的众生的我依处，不了一起我坚固。那么这个时候讲道理的讲根据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众生呢不了，就是说对像这样所谓的神我没有了解啊，没有了解嘛，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神我的存在，也不知道像这样的这个神我的种种形象，但是呢也是产生了我见啊，产生我见，这个我见呢就可以说是杀戒业见吧，杀戒业见就我执我所执，前面讲过了。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我执产生的时候呢，这个众生虽然没有了解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我存在，但是呢还是有这个我执，还是有我执的缘故呢，所以说就说明呢你这个神我就是对这个众生产生我执呢就是这个没有任何这个用处，可以说没有产生一个所依的这个，没有产生一个所依的这个功用，就因为众生没有了解到这个，没有了解到所谓的这个神我，但是还是有我执啊，就从这个方面就很明显的了解到，如果就是说真正有一个我执产生的时候呢，那么众生呢就肯定要知道我现在我执的这个所缘，那么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像这样的一个这个神我，不可思议的神我，原这样的神我产生我执的。但是呢众生不了解如是的这个神我，也是产生了这个我见，也是产生了像的我执的缘故呢，所以说你这个神我呢就不是世间众生我执的所依处啊，就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直接了解到了，直接了解到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方面实际上就是科幻当中讲的就是这个离蕴无我，离蕴无我，所以说呢，你现在离开了五蕴之外的这个神我就根本不存在，就是因为呢不了一起我坚固，就从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到了。然后呢，就是下面这个颂词呢，有生旁生经多劫，彼亦未见常不生，然由见彼无我执，故离五蕴全无我。那么就是这个不单单是这个一般的众生吧，不单单是一般的众生，那么就是这个一般的人之外的这些旁生啊，这些旁生呢实际上呢也不就说这个也是不了解这个神我，还是要产生我执的缘故呢，就是你这个离开五蕴之外的这个我呢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啊，根本不存在。那么像这样的话，有生旁生经多劫呢，就是说有些这个旁生啊，有生这个有些众生的生在就有生旁生呢，就有些众生生在旁生道当中经过了很多大劫，经过很多大劫，比如说以前我们讲过一个公案呢，就是佛陀和舍利弗尊者不是在一次这个出游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飞来一只鸽子，像这样飞来一只鸽子呢，就是这个这个飞来一只鸽子之后呢，那么佛陀的身影覆过去之后呢，他这个鸽子就很安静，然后舍利弗的尊者这个身影覆过去的时候呢，那个鸽子马上也非常惊慌了舍利弗尊者就问我和佛陀都是没有三毒的，但为什么就是佛陀的身影覆盖的时候就没有恐怖，我的身影覆盖的时候就有恐怖呢？佛陀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障碍没有彻底断尽的缘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虽然没有三毒，但是这个不可能给予这个鸽子呢给予他这个庇护，或者说给他这个赐予他安慰，这个方面的能力是没有的。那么佛陀就是说，你观察，通过你声闻的智慧观察一下这个鸽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多少这个转身鸽子已经多长时间了？舍利弗尊者通过他的神通观察五百大劫像这样的当中呢，全部是鸽子的身体，但是呢就是说再往前面观察就看不到边际了。 那么佛陀说，你既然看不到他这个前继，那么观察他的后继呢？他又观察的时候呢，五百世以后，五百劫之后，还是像这样的一种什么，还是这种鸽子的身体。所以像这样的他说是观察不了啊。佛陀最后呢，就是通过佛陀你的声闻的智慧呢，确实没办法了解众生的像这样的根性的差别。所以说佛陀呢就说呢啊，这个鸽子以后怎么样投人身啊，多劫之后投人身，然后之后怎么样修法，如是的获得这个阿罗汉果的，像这样的受记呢清清楚楚的。所以说从这些方面呢，这个观可以看到呢，像有些这个旁生呢，他就是这个经过很多很多劫，前继五百劫，后继五百劫，还没有看到边际。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很多旁生呢，经过很多大劫当中，都是处在这个旁生道当中的。那么处在旁生道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很明显的就没有听闻过所谓的神我的教授。像这样没有这个一直过素人外道像这样的论师呢，听闻所谓的神我的教授，没有听过所谓的神我教授呢，相续当中就没有树立起一个所谓的这个神我的见。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神我的这种这个认识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原这样的一种这个没不可能原这样的神我就产生一个我执啊，不可能产生一个我执。但是像这样的旁生有没有我执呢？像这样的旁生呢，仍然有我执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然有前彼我执，就是彼亦未见啊，常不生。再就这样的旁生呢，经过这个很多很多劫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旁生呢也没有见到常不生，那么这个常有。不生的像这样的这个神我啊，就是这个不生呢，就是说他们自己论点当中不生不灭啊，它有常有的，又是不生不灭体相的，像这样的这个神我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旁生呢，就是这个很多劫当中，他就没有见到像这样一个常我，没有见到这个常我呢，然有见必有我执，但是呢，还是看到像这样的这个旁生呢，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有这样的具生我执。有这样一生下来就有具生我执，或者就是说他被这些这个他被其他的这个天敌啊，这个被这个追杀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就特别害怕啊，拼命的逃命啊，像这样就说明他自己呢就是有我执，相信当中有我执，但这个我执很明显就不是原你所谓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神我而产生的啊，不是原你的所谓的神我而产生的，所以说呢最后一句呢就是故离五蕴全无我，那么所以说离开了五蕴之外呢。啊，根本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神我的体相啊，就从这方面呢，也是要进行的这个彻底的遮破。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旁生智识当中讲的，还有这个地狱的众生呢，还有其他的这个天道的众生，各种各样的众生啊，不管是哪个方面呢，像众生的话，就是没有熏习过你所谓的这个神我，但是呢，还是有我执的。那么有些这个外道他就会也许会这样回答，他说呢，就像这样的这个众生现在产生我执呢，他就也是因为以前熏习过外道的神果这个熏习过神果的见解，有这样一种习气，有这样的习气的缘故呢，这样的习气保留到现在的时候呢，他虽然在今生或者几世当中没有熏习过这个神果见，但是呢因为有这样习气的缘故呢，还是有可能原这样的神果产生我执。但是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旁生经过很多很多大劫的时候呢所听闻的这个所谓的神果的见解早就已经遗忘的时候呢，现在怎么可能再原这样的一种这个神我，再产生一个这种我执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或者就是我们从这个众生的限量，众生的这个限量，就是这个每一个众生产生我执的时候，很恐怖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身体他的身体遭到别人的这个这个刀枪的这个逼迫的时候，这个他就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就是说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别人用刀追杀他的时候呢，他如果小心。跑掉的话，他就逃脱的话，他说好险，我差点被怎么怎么样。他实际上就圆这个身体了，这个时候就圆我的身体就是我了，并没有圆你所谓的这个神我，有五种功德的，有九种功德的，像这样的这个神我没有圆他呢，产生一个我执，没有他圆他产，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这个不止这个身体呢，他就指像这样的这个心相续啊，像这样的心相续，我是这样想的，哎，就是我很高兴。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我很快乐，这方面就很明显就在圆什么，就圆相续当中的时运啊，或者圆相续当中的受运啊，在圆这些的产生这个我执啊，就是这个从这方面在产生我执，根本就没有圆一个所谓的神我去产生一个我执，所以从像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名言呢，也证明呢也不可能有所谓这个神我被作为这个我执的这个所依的啊，我执的基础这方面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也是当然就破除掉了这个离运无我的观点，像这样的话就是破除掉像陈徐我和无运呢是他提法，像这样的一个神我呢就进行这个破除了。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呢就成破徐我运一体就是说破徐我运一体呢，这个是主要他这个观点是什么呢，破这个陈徐这个我运一体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无运就是我，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啊，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程序的，如果从这方面进行程序的话，那么也是不对的啊，也是不对的。很多众生呢，实际上没有观察的时候，没观察的时候呢，就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 啊，这个身体就是我，或者这个心呢就是我，相对的话就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从这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就和这个具生活就很相似了。相对的话，具生活就很相似，就认为这个五蕴呢就是我，这个五蕴就是我，但是呢，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中观中他这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蕴，所谓的这个五蕴呢，这个不是我，只不过呢，就众生缘这个五蕴呢，产生一个我的假象。产生一个我的假象，那么原这个假象呢，然后再产生我执的，实际意义上的这个次第的应该是这样的啊，次第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众生他就不了解，很多众生他就不了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五蕴呢这个不是我的观点，从这方面他就开始产生很多我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两个角度进行这个破持的，也就是说破持他的观点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续记，第二是比破。续记呢就是讲，首先讲他们这个他中的观点。他这种观点一方面像这样的程序，这个五蕴是我呢，就是很多世间人这样程序的。但是呢，如果是在这个有程序宗派已经进入宗派的像这样的一种程序当中呢，可以说是小乘的这个增量部、独子部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他们这样程序像这样的五蕴呢，就是这个我在这个讲义当中就是对于这方面呢就讲得很清楚的。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首先就是通过一个颂词吧，一个颂词的讲解他们的这个观点。一个观点的时候呢，这个是讲到呢，游离诸蕴无我故，我见所缘为四蕴，有记我见依五蕴，有者为记依一心。那么前面两句呢，就是这个总的程序啊，就总说这个什么就程序蕴及我的观点。后面两句呢，第三句第四句呢，就是在程序我即是蕴的像这样的这个总的程序的前提下呢，又有不同的承认啊，又有不同的承认。所以想首先呢，就是游离诸蕴无我故，由于呢，因为呢就离开了这个诸蕴啊，离开了诸蕴之外呢就没有我啊，可以说呢，通过前面的这种观察破除这个离蕴我的观察方式，一方面可以知道呢，离开了这个五蕴之外呢，就绝对没有这个我的啊，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了解。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佛陀的经典当中呢有这样的宣讲。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诸沙门婆罗门，这样的如果是产生这个我见呢，都是缘这个都是因为这个五蕴而产生的，依靠五蕴而有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有这样宣讲。那么实际意义上呢，佛陀在经典当中宣讲这样的问题呢，并不是程序并不是程序像这样的话五蕴就是我不是程序五蕴就是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前面呢可以说我们破斥了这个离蕴即我，破除了这个离蕴的我呢，并不承许中观中并不承认像这样破除了这个破除了离蕴我之后呢，然后再承许蕴就是我，根本不承认完全都是不承认的比如说呢，就打个比喻的讲，我们说这个柱子上面呢就是没有这个石女儿，柱子上面没有石女儿，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柱子的上面没有石女儿，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破除了，破除的时候呢，像这样并不承许柱子就是石女儿，所以像这样的话从一个角度破除之后呢，并不是程序它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要程序的。所以说呢，我们前面破除了这个离开五蕴没有我，但是并不承认呢五蕴就是我就没有这样承认的。但是像这样的话，就是有其他的这些这个实质心特别严重的人，实质心特别严重的人呢，他就是见到这个佛陀的经典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程序，有这样的程序，就是说产生的这个我见呢，就是原五蕴。这个时候他们就说这个马上就产生一个什么呢？马上就产生一个实质，他就是这个我呢是有的。这个我是有的，但是我有的时候呢，是不是离开五蕴之外呢？绝对不是通过观察，通过道理观察不存在的。然后通过这个校正呢，也可以知道呢，离开五蕴没有我。但是呢，他就是因为像这样实质是呢，他就相对当中有一个很严重的我执像这样的这个我的心呢，他认为这个我是实有的。他这个他的前提呢，就是放在有一个实有了我的前提上。他就是说，他在相续当中，既然刚开始就有了一个我见就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我，他就应该想呢，怎么样安立这个我呢？这个我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可能是离开五蕴的我。这个时候呢，而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又有我又有我，比如说佛陀讲的我传法等等，或者就是说我的前世是顶生王等等，有很多方面这样程序。就佛陀这样程序了，那么这样我应该怎么样安立呢？他就说这个我呢，应该安立在这个五蕴就是我。从这个方面呢，他就自己首先前提他就程序有一个我，所以说程序有一个我的前提呢，他就想这个我应该是这个什么样的离开五蕴的嘛，或者是五蕴就是我。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就是没办法摆脱实质的。而中观中为什么不程序五蕴就是我呢？因为这个中观中了解这个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的东西，根本就没有个东西呢，你怎么程序离开了五蕴的我，或者是不离开五蕴的我呢？都没有办法程序。我们这个死女儿，这个死女儿是离开五蕴存在了吗？还是五蕴就是死女儿呢？ 啊，都没有办法承认的。所以说中观宗他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中观宗的前提就根本没有一个我，所以说你不管程序离运的我还是程序运就是我，都需要打破的啊。这打破之后呢，就要觉着一个无我见啊，就是要把这个无我的这个观点明显出来，使众生了解这个无我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因为这个他中啊，对方他是在一个有我的前提下面啊，就安立承认的。中观宗是无我的前提下安立承认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两个方面就完全的不相同。那么既然不完全不相同呢，那么在理解佛经的这个问题上呢，肯定也不同的啊，绝对不同的。因为他首先这个对方他就程序有我，所以他一看佛经的时候，哎，佛陀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有我见的话，那么就是原五蕴来的，所以他就程序五蕴就是我了。那么中观宗看的时候，中观宗有程序根本没有我，根本没有佛陀讲这个法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就是遮破了就离开五蕴之外呢，产生这个我和我所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呢，就是众生的我和我所知呢，像这样是缘五蕴而产生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假立的我，或者像这样一个颠倒了我见，然后再产生的，他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所以说刚开始程序有我见还是刚开始不程序有我见，这就很大的这个关系了。这个方面就是说，在讲这样的很大的分别的时候呢，不单单就是在破词，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叫这个在提醒后学啊，在提醒后学后面的这些这个学习中观的人，千万不要认为呢，首先在这个有我见方面，我被束缚，然后我最后得到解脱是怎么样的？我要修法，我要怎么样？如果首先把这个有我的观点放到这个位置，你觉得你修法的都全部入歧途，全部入歧途了。所以说刚开始呢，就这个像中观应正法一样的，本身就认为就是了解到无我。本身就是无我的，那么为什么无我的道理这个时候去抉择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根本不相同的。如果了解像这样啊无我的观点，然后再去抉择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就是无我见，都是一个无我的空性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很大的差别。这方面就是这个有理于诸运无我故呢，我见所缘为是运啊。所以说呢，这个我见啊，这个地方的我见呢，就是这个沙迦耶见。沙迦耶见呢，这个方面就是我知，前面讲我知我所知，我知我所知的所缘为是运，我知的所缘为是运啊，这个方就是和中观宗他程序的这个方法，就相对的次第呢就不相同的。中观宗程序呢，我知是缘我，我知缘五蕴，像这样的，就也就是说呢，在五蕴上面对五蕴有执着，这个叫做蕴执；对我有执着，叫做我执，这两个方面根本不相同的。啊，根本不相同。虽然不相同，但是呢，前面龙树菩萨宝曼当中，有蕴啊，有这个首先这个如果有蕴执，对五蕴有执着，就会产生我执的啊，就会产生我执。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虽然它的这个对境不相同，但是都有关联的，都有关联。所以说呢，这个中观宗他成取的时候呢，我执的所缘是我，然后我的所缘，我是哪里来的？我是缘五蕴而产生的。就不了解这个五蕴上面无我，但是呢，就是这个缘这个五蕴的总体，缘这个五蕴的结合，众生就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所以说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缘五蕴，然后我知道再去缘这个我而产生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见所缘为是蕴是什么呢，就是我知的直接所缘，这个时候就变成了这个五蕴了。我知的直接所缘就变成了五蕴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程序五蕴就是我啊，五蕴就是我的缘故，我就是蕴，蕴就是我。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知的直接所缘就变成了五蕴啊，这个时候就我知的直接所缘，就我见嘛，我见是沙迦耶见。像这样的话，它就是这个我知呢，就直接的所缘就变成了五蕴了，啊，就变成了五蕴。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完全就不对，完全就是这个不符合的。所以说呢，我们了解的时候呢，必须要了解这个对五蕴产生的执呢，就是蕴执，然后对我产生的就是我执。而像这样产生这个我执呢，主要是缘啊，这个缘五蕴而产生一个我的概念。虚假的我的概念，然后呢再对这个我的概念的产对了执着就产生我执啊，从这个方面就是了解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我见所缘为是蕴呢，主要就是讲的这个为是蕴啊，所缘为是蕴就是我见我执的这个所缘呢，这直接就是这个五蕴，五蕴就是我，这个方面一定要把这个意思搞清楚。然后呢，就是我见所见，我见有记我见为以五蕴，有者为记一性，这是两种观点的。前面这个就是前面这两句呢，我见所缘为是蕴呢，就是总的程序，五蕴就是我的观点，这个叫总的程序的。那么下面呢，原见的总的程序呢，有不同的这个这个妄计，不同的妄计呢，有两种妄计了。第一种妄计呢，有记我见一五蕴。那有的程序呢是什么？有的程序我执的这个所依呢，这个我见沙迦耶见的这个所依呢，直接就是整个五蕴。啊，整个五蕴都是这个我见的所依处，这个就是一种派别了啊，一种派别的观点，它就不分别，它相对呢，只要是五蕴呢，只要是五蕴就是我见的这个，就是我见的所依处，整个五蕴都是我见的所依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应该就是分别了解的时候一种观点了。第二种观点是什么呢？第二种观点有者为记一意心，那么有些这个派别呢，就是说整个五蕴不是我见的所依。 单单是这个五蕴当中的一心啊，单单是一心。而这个一心是什么呢？一心就是单单是一个意识啊，就程序这个像这样的话一个意识。那为什么他不程序这个五蕴啊？就是这个我见所依呢？他说，比如说的像这样的这个无色界，无色界的五蕴是不全的。无色界的五蕴是不全的。如果说像这样是原整个五蕴要产生这个我执的话，那么这个是无色界的众生呢？难道就是说他的这个他像这样的话，这个我执就没办法产生的？所以他就说这个色蕴这个方面，身体啊这方面呢，就不是真正的这个我执的所依处，所以他排除了这个色蕴的，他把色蕴排除了。色蕴排除之后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色蕴，他就前面讲的无色界他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排除了。排除之后呢，那么其他的还有四蕴呢，其他四蕴的这个受蕴、想蕴。受想行识，还有四蕴嘛，还有四蕴当中这个受蕴、想蕴、行蕴，这三个都是这个可以说都是心所法，都是心所法，他们都是不自在的啊，都是不自在的法，不自在的法呢，它是变动的啊，它是一个变动法，这个无常的，而且它还是一个不自在的法，而像这样的这个我执的所依的这个我。不是这个什么变动，或者就不是一个像这样的不自在的。为什么像这样的受等不自在呢？它要跟随心王而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不自在的缘故呢，它不符合于我的体相。所以说呢，受蕴、想蕴，像这样的这个受想行蕴，这像这样的这个三个蕴呢，都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我。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剩下的一个十蕴了。十蕴当中呢，可以说是一般来讲就是这个程序六十的话，有六种心王。六种心王呢，像这样这个前面的五种心王。前面的五种心王，眼耳鼻舌身，像这样的这个五种心王呢，都是还是要变化的，跟随像这样的外境它有变化不自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有的不是的，都不是。那么单单就是这个十蕴啊，他就说这个十蕴呢就最符合于像这样这个这个我的体相，最符合的，它是这个这个不管是哪个地方都是不变化啊，都是不变化的，并不是说它这个十蕴在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呢，像这样分别的时候不变化，就是它的总的一个体相。总的体相呢，就意识它就是不变化的。他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把这个意识的安定成我。他所以说就是在所有的五蕴当中，他不承许这个五蕴当中，但是他就是说五蕴当中的这个心，五蕴当中的识这个意识呢，它是这个我执的所依，我执的所缘。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意识。那么既然是单单这个意识，那么符不符合于我见所缘为是蕴呢？那么这个意识的是五蕴也是这个五蕴当中，或者就是说这个是个蕴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这个意识不是蕴。所以说呢既然是他就说意识是蕴，而他承许的这个识就是我，我就是识，所以说呢还是符合于蕴及我的观点的。蕴及我的观点还是符合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和根本上和前面的这个离开五蕴或者离开蕴之外的这个我根本不相同，就因为这个意识呢，它是这个蕴的这个体相，而像这样的这个我呢，又和这个心呢又是这个相同的缘故，所以这个心就是我，我就是心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还是就是安立的这个蕴及我这个方面，在佛陀在经典当中呢也还是有这样的程序的，调伏心故，那么智者得升天。那么实际意义上就是说呢，这个心呢，他说这个佛陀在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心呢，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我。那么有些很多这个众生呢，他就执着呢，这个身体呢不是我的就是身体不是我，其他都不是我，他就是这个我的这个思维，我的这个心就是我，他就有这样的程序的，也是有这样的程序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有一部分的观点是这样承认。轻辩论师呢，他在这个名言当中承认的时候呢，他也是说呢，这个我总在名言当中承认的时候，这个心就是我，承认第六识就是成立第六识了，这个就是这个我。所以从这方面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这个假立的了。当然，就他不可能采取一个实有的，他就是这个假立的方式呢，就安立在名言当中的这个心就是我，心识就是我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进行安立就是有者为记一意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蕴及我，在蕴及我方面呢，有些程序五蕴呢这个整个五蕴是我，有些程序呢单单是一个实是我。这个方面就是这样了解的。那么这样了解的时候，通过破此呢，实际意义上不管是五蕴也好，不管是心也好，都不可能是我的，不可能是我。所以说呢，下面呢就是还要通过这个详细的理论呢进一步进行遮破。那么前面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无我的时候呢，必须要平时要串习。串习什么呢？所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我，所谓这样的我呢，完全的是颠倒的都是第六意识上面的一种这个颠倒的分别识，假立的安立的失色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根本这个不存在。那么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呢，所谓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像这样的我们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我呢，它就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其他做事情的是什么呢？像做事情的话，就是不是一个我在做事情，看色法的时候不是我看到的东西呢，那么是这个眼识在看。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认为的，在这个弥勒菩萨庄严经论当中讲到，如果是个我是实有的话，那么这个我实有的我必须要一个做一个事情，必须要有作业， 但是我们看的话，就是我没有作业，我是没有作业的啊。我们为什么没有作业？有些人说我看到这个设法，那这不是我的作业吗？这个弥勒菩萨说，这个不是我的作业，这个是眼识的作业。啊，我们说是这个通过现在的这个这个取外境的设法，这个是眼识在作业，听声音是耳识在作业，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分别是意识在作业。这方面除了这些各自的这个六识在作业之外，哪里有个我在作业呢？如果有一个我，那么必须有我的作业啊。我的作业是什么？这方面一观察的时候，根本没有找不到一个我所谓的我的作业。所以这个方面在讲的时候，一方面是在破常我，一方面就是讲的很殊胜的一个窍诀。确实是这样，平时在修法的时候呢，就知道呢啊，这个我在听法。我在这个走路，我在走路，哪是我在走路？脚在走路啊，不是我在走路啊。这个我在抓东西，就手在抓东西。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你把手认为是我，你把脚认为是我，这个手是我们，脚是我们，你观察的都不是我。这方面呢，就是说这样了解的时候，把这样的见解啊，把这个见解这个纯熟了，把这个见解相见的话，就是这个稳固了。这个时候就平时在这个做事情的听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我在听法，这实际上要按理的就是五蕴啊，蕴在听法，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实在听法。或者像这样耳识在听法，耳根在听法。从这方面走路的时候，不是我在走路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脚在走路。吃饭的时候不是我在吃饭，嘴在吃，哎，就是这样的。我们观察的是哪里是一个我，我就是嘴巴吗？我不是嘴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吃饭的就是我嘴在吃，闻的时候呢不是我在闻，那鼻子在闻。一个一个这样观察的时候，把这一分开之后呢，啊，哪里有一个我在里面这个操纵呢？哪里有一个我在里面像这样的话，这个走来走去绝对没有。啊，绝对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呢，如果把这样的见解了解好之后呢，一方面打坐的时候可以修持这样无我见，一方面在平时的时候如果能够运用啊，能够运用就是实际上就在修啊，就是在修，在第六意识上面就在这个串习这个无我见啊，就在串习这个无我见，就在法在做事情啊，各自的法在做，没有一个我在做事情的。所以这方面就是这个这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平时的时候呢，了解这个理论的时候呢，啊，运用的时候就可以从这方面进行运用吧。啊，今天讲这个运用。